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2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能用发正念代替向内照。我弟有一位同修，三件事都在做，可是被干扰已有2年，有2次甚至被折磨得冒出轻生的念头。同修们都很关心他，和他一起学法，给他发正念，分析原因，效果不是很明显。怎么回事呢？每天都坚持学法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救度众生也没有间断。在和同修的切磋中，他说在产生不好的念头时能马上解体还行，否则一瞬观念走，立刻就来干扰，等发现再发正念就晚了。同修还说，在开始被干扰时觉得发正念很好使，每次发正念都能保持一段时间状态不发展，后来再发正念就越来越不行了。就像人得了病，今天吃一粒药不疼了，再疼再吃，时间长了就有了抗药性了。我的理解是，有执着要及时向内找解体，等执着放大了就不好去了。一丝一念都保持正念是目标，时时保持正念也许很难做到。我们的特效药就是向内找解体邪恶，不给它存留的空间。我们的向内找不是找了一两个执着就完了，更不能用发正念来代替向内找，要找到造成干扰的根本的执着。发正念清除的是外在的邪恶，去执着才是根本。过分的依赖发正念而不向内找，就会被邪恶钻空子，不知不觉地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师父在多次讲法中反复强调向内找的重要，我觉得应该养成对照法随时向内找的习惯，形成一种机制，不要等到有干扰了再向内找。另外，受干扰的同修乙不愿意让同修们知道他的状态，这不也是强烈的执着吗？不要顾虑面子，不要怕同修会笑话自己，维护人心就是维护滋养邪恶的空间，这才是最可怕的。我以前性格内向，修炼后觉得一些执着很难说出口，可是我想，既然走上了修炼的路，这些脏东西就一定要倒出去，当我真的说出后，才感到他们原来什么也不是。在帮助同修的过程中，我找出了许多执着心，妒忌心、争斗心、证实自我的心、着急心、埋怨心、语气善心不够。当我向同修曝光这些执着心，并真诚地表示真心的希望他快点摆脱干扰后，师父把一个个法理点化给我，帮助我识破了邪恶的花招，让我和同修都有了提高。我明白了，只要我们带着纯净的心去帮助同修，即使自己没有能力，师父也能给我们打开智慧，只要我们去做。由此我真正的体会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
Thank you.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上周我们播出了大陆大法弟子天宇的文章，为精进弟子另外空间所见的前三部分，下面请听该文的后四部分。四，选择。在我的层次上，我经常会看到另外空间有无数条火车道，来来往往火车不断，众多交叉的火车道上只有一条是大法的火车，其他几条分别是开往阴间的火车，开往地狱的火车，开往魔道的，开往畜生道的，还有一条火车是专门拉和共产邪党有关的人，还有的不知道是拉向什么地方。每天等在火车道旁的人们无数，他们的眼神都是紧张无比的，都希望能赶上大法的火车，都怕被别的火车拉走。我曾亲眼看见通往阴间的火车拉人的情景，火车伴随着阵阵阴风缓缓开来，车上的乘客全是青色的脸，车厢里死气沉沉，每节车厢门口站的都是穿白大褂的人，表情麻木，车一停他们就飘下来拉人，口中念到谁的名字谁就一哆嗦，很不情愿地被架走，表现在阳间就是到寿的人离世。一次他们走到我的面前，我自豪地告诉他们我是大法弟子，他们就说大法弟子，他们就不管了，接着就飘走了，旁边的人都很羡慕地看着我。通往地狱的火车也很可怕，火车一开的时候还伴有极为恐怖的音乐，火车头上一个大牌子用英文写的地狱，车上全是骷髅和怪物僵尸，他们除了抓常人以外，还抓在色欲上犯错的学员，还有两条很特殊的火车道，他们不像其他火车道一样是平的，而是呈60度斜角插入地下的，两条火车道一进一出，一车车是大蛤蟆形状的装甲车或坦克车陆续向外开着，上面运的都是穿迷彩服的人或大炮烂鬼，好像要赴战场般的，往里进的蛤蟆型车上全是迫害大法弟子而现世现报的人和死活不退党的人，很多人都懵了，他们不敢相信真有另外空间，还惊恐地四处打量着。大法的火车外表很普通，和其他火车不同的地方就是大法的火车根本就不停，总是呼啸而过，也没有站台，每天只有一辆车上人满满的，每当车开过的时候，人们像疯了一样跟在车后紧追不舍，都想上到大法的车上去。我也经常追赶大法的火车，车上大法弟子们都伸出手来拉我，如果我被拉得太远，他们就抛出绳子给我。车越向前开，天越蓝，越光明，但不要以为上去了就不会再掉下来了。如果哪个大法弟子不精进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他就会看见前面出现一个很大的山坡，他执着什么，山坡上就会出现什么，只要稍微一动心就被火车甩下来了，然后就要苦苦地等待下一辆车。和大法的火车道紧挨着的就是通往魔道的火车，外表和大法火车一样，迷惑性极强，很多大法弟子区分不开就跑到那辆火车上去了，每当两车擦肩而过的时候，魔道火车上的群魔就使劲地砸大法火车的玻璃，砸开后就把坐在车窗旁的大法弟子向外拉，大法车上的大法弟子也使劲向里拉，像拔河一样，有的大法弟子没向里拉住就被车外巨大的漩涡卷到魔道的火车上去了。其实修好的大法弟子身旁的玻璃是不会轻易被砸碎的，我不精进的时候就整天被两辆车上的人拉来拉去的，被拉到魔道火车上以后，车上那群穿着黑衣服的魔就全体鼓掌庆祝，极为得意，因为他们总抓我，每当看到魔的火车，我就不自觉地怕他们砸我旁边的玻璃，结果他们真就砸了，而且是一砸就碎。其实这就是念不正造成的。记得有几天我比较精进，在我坐在大法火车上的时候，那魔又砸我旁边的玻璃，我就瞪着眼睛看着他们，坚定而毫不畏惧地想，你们绝对砸不开，结果给群魔累得够呛，玻璃纹丝不动。现在大法的车拉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有很多大法弟子已经到达了终点，剩下的停停走走的就是那些不精进的学员了，而现世现报的人越来越多，开始了大量的死亡，时间真的是越来越紧了。 希望每个人都有个正确的选择。正念闯出另外空间教养院。另外空间邪恶教养院和这个空间的外表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比这层空间的监视的邪恶多了很多，面积大了很多。教养院中心是一个巨大血腥的池子，里面全是血，池子四周是穿着管教外衣的鬼，旁边还有许多怪兽看管着，他们严密地注视着血池子，池子里泡着大法弟子，每个大法弟子都卷缩在一个卵里沉睡着，像婴儿一般，但婴儿是吸收母体的营养，而卵里的大法弟子却在向外流着鲜血，那些鬼和怪物就在吸取着这些鲜血作为能量。如果表面空间的大法弟子觉醒，正念一出，另外空间的卵就会破碎，里面的大法弟子就会苏醒。我要讲的就是我是怎样从另外空间的教养院正念闯出的过程。其实这个过程和世间的大法弟子正念闯出教养院或其他迫害大法弟子的地方是一模一样的，靠的就是绝对的正念，对法绝对的信。我也是在卵中醒来，看见自己脖子上一道深深的口子在流着鲜血，心想一定闯出去，绝不让他们迫害。这时看守的怪物最先发现了我，我响了一声灭，你们叫不出声音，他们果然就不叫了。看上去很简单，实际上心里要丝毫不怀疑，认为他们必定必然不可能叫出声音，其坚信程度就像你知道太阳落山天会黑那样自然，那样绝对的正念才会起作用。这样我闯过了第一关，然后就到了一层大铁门，我对着铁门发了正念，然后叫它开，我依然要坚信自己一定能让它开，它就应该是开着的，那门果然就开了，我飞了出去，在低空中向下看，发现下面一层层都是荷枪实弹的邪恶生命来回巡逻，我又用正念想着他们绝对看不见我。记住，那种绝对的程度就像打开水龙头流出的一定是水一样的顺理成章，没有一丝的怀疑和犹豫，他们真的就看不见我。就这样不停地发着正念，我闯到了最外层的围墙，我稍微有点累了，不自觉地放松了正念，这时他们马上就看见我了，举枪就打。我想起了师父说过，在师父传法初期，邪恶让师父寒冷，师父就想我比你还冷，我知道子弹硬，于是我想我的身体比你子弹还硬，你怎么能打透呢？不是鸡蛋碰石头吗？结果没有一个子弹打透我的身体。最后我来到了电网前，密密麻麻的电网像蜘蛛一样漫天都是，我边发正念边想着我会穿透你的，当我到你面前你会融化的。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冲了过去，真的就像没有这些电网一样穿过了。这就是我顺利闯出另外空间教养院的过程，整个过程中片刻不停地发着正念，每一次遇到障碍在用正念的时候都是抱着绝对会是我们所想的，必然能成功，不存在不成功，就是应该是我想的，坚定正念，不存一丝犹豫，一切是顺理成章的，不要有人的观念，不要冒出一点要是不能行如何如何的念头，因为是必成的。我们的神通是庞大的，就像孙悟空杀妖精一样自信，那就一定能闯出邪恶的黑窝。在此建议还在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可以集体给一个或几个想要闯出去的大法弟子发出强大的正念加持，他们坚信他们必定能闯出去，那他们一定能闯出去。我认识一个大法弟子被关押在层层严密监视的看守所里，还戴着手铐，结果他靠着强大的正念把送饭口变成了一个人那么大的空间，居然就从那走了出去，一道道大门在他眼里形同虚设， 一个个守卫成为了稻草人，就这样闯了出来。至今看守所的管教也想不通他是怎么出来的。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同修们，为什么不用我们的佛法神通闯出来呢？为什么不相信我们能使用佛法神通呢？不要认为看不见感受不到神通就不存在，当你要用正念闯出的时候，它就会起作用，这一点邪恶是不敢反对的，这是大法赋予我们的能力。六，快快讲真相。我在讲真相上有个心结，就是总怕对方不理解我，怕对方拒绝。自从在梦中回想起和众生在一起的时光，我知道了我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全是我的众生。三退开始后，我总是想和他们讲清真相，但是一想到万一他们会拒绝，我就退缩了。就这样，我放弃了很多次机会，结果他们另外空间明白的一面找到了我，质问我为什么不和我们讲真相呢？我惭愧地说，我怕你们拒绝呀。他们说，可是你连机会都没给我们呀。他们恳求我，快点给我们讲真相吧，那是你曾经的誓言呀，再不讲我们就要被淘汰了。我说，好的，我一定给你们讲真相，一定会救你们的。他们高兴地说，那太好了，我们一定会尽量让人的那一面听你讲真相的。像这样的经历还有很多，很多和我结缘的众生都来找过我，希望我能救度他们。不管人世间的人表现如何，他们本性的一面是极为渴望被救度的。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怕被拒绝，而连最起码听闻真相的机会也不给他们呀。七，法器。一天在另外空间和一邪恶生命打仗，有些累了，突然想起我们应该有法器可以用吧。我的法器是什么呢？对了，我总是用 MP4， 它应该是我的法器。就这样一想，一个巨大的 MP4 就在那个邪恶生命耳旁出现。 MP4 放出的声波使它捂着耳朵一动不能动，痛苦极了。我非常开心，打了他好几下，他虚弱的马上就消失了。我正得意之时，他突然能动了，拿起我的 MP4 向我扔来，结果我又不能动了，他马上趁机跑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的法器怎么失灵了呢？后来终于明白，原来我的 MP4 里除了有大法的资料以外，还有很多常人的东西在里面，这样的法器是不纯的，邪恶同样可以钻空子。所以大家要记住，我们用于正实法的东西一定不要有常人不纯的因素掺杂在其中，那样会影响到法器的威力。八，师尊的呵护。在梦中，我曾经几次遇到索命的事情。一次是我躺在床上，突然房间变成了医院，屋里的空气变得令人窒息。接着一个拿着镰刀的死神出现了，让我跟他走。我说，我是大法弟子，不会死的。他说，你早就该走了， 因为你是大法弟子才拖到现在，但是你太不精进，所以必须走。”说完把我绑了起来，我就大声地喊师父，师父马上出现了。死神很尊重地向师父行了个礼，师父对他说了几句话，他就过来把我放了，然后师父就不见了。我急忙跑了出去想追上师父，但还是没有看见师父的身影。我难过地在心里默默祈求，师父呀，哪怕只让我见您一面也行啊。这时空气突然变得清新极了，然后周围的人们开始发出惊喜的声音，纷纷望向天空。我急忙抬头一看，半空中师父巨大的法身坐在莲花上，用慈悲的目光看着我们。我立刻就跪下了，高兴地流下了泪。另一次梦中被索命的经历，一天半夜12点，妈妈喊我起来发正念，我迷迷糊糊地答应完后就又睡过去了。然后不知怎地走进了一个很大的殿堂里，好像西方的大教堂一样，四周是漆黑的，我有点害怕。这时突然一阵阴风刮来，我直打冷颤，接着周围出现许多女鬼，他们喊着要把我杀了。我急忙盘腿发正念，他们见状狂笑着向我扑来，我身体不断被他们穿透，痛苦极了，大声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只见天顶一道光下来，了好多天兵天将，带头的是孙悟空。我很得意，想叫你们嚣张，这下完了吧。可是孙悟空走过来对我说，叫我们有什么事情吗？我说除恶呀。孙悟空说，除了你我们什么也没看见呀。我急得说，看不见这些鬼吗？他们说除了一排排桌椅什么也没看见。说完就带着天兵走了。我绝望了，烂鬼兴奋极了，嘲笑着我。我转念一想，鬼肯定怕光，只要把门打开让阳光照射进来就好了。结果这些阴鬼像知道了我的想法一样，主动地把大殿的门打开，说你自己看看外面。我诧异地向外一看，外面人来人往，但是天是如夜幕初降般的昏暗，阴鬼们说根本就没有太阳。我顿时明白了，这就是我的世界，因为我的不精进而暗天无日。看到这情景，我难过的连发正念的想法都没有了，任由烂鬼们在我身上穿来穿去。这时一个女鬼问我，为什么你不讲真相？我喃喃地说，怕被抓。女鬼们纷纷嘲笑我说，别的大法弟子怎么都不怕呢？他们的世界都是光芒万丈的，我们都不敢去。这时我懊悔地跪在了地上，连喉咙里都被烂鬼填满了。周围的阴鬼哈哈笑着说，看刚才你发正念得意的，这回厉害不起来了吧。我艰难地说，我才不希望什么厉害不厉害呢。他们齐声问我，那希望你什么？我毫不犹豫地说，我只要众生平安。话音刚落，周围就发出无数叹息声，接着周围的黑暗开始像墙皮一样一块块地脱落，一缕缕淡淡的光射了进来。原来周围的墙壁并非实的，全是镂空的，因为被黑黑的黏物充满着，所以殿内才如此黑暗。刚刚的叹息震落了这些脏东西，我才看清这一切。阴鬼们开始惊慌，我眼前出现了一个光点，并且越来越大，那不是屋外照射进来的淡淡的光，而是耀眼的金光，所到之处邪恶顿消。接着金光中出现了那熟悉而慈悲的身影，我顿时失声痛哭，我知道师父又一次来救我了。随着师父的身影越来越清晰，我看见师父周围还有几个人，他们似乎嫌这里太脏而不愿意走进来，而师父却面带悲伤地望着周围，接着用手拂去周围的灰尘和蜘蛛网。我内心惭愧极了，就觉得无颜面对师尊，接着就醒来了。我急忙用天目去看刚才那个大殿，只见一只大手正在清理那里的脏东西，我的眼泪又流下来了，我是如此的差劲，而师父却是如此的慈悲啊。 九，遇到身体迫害要用正念。每当我们有很大的漏洞或长时间不精进时，就会在身体上有很明显的迫害，而且大多是我们没得法前身体曾经有过病的部位，所以学员很多就以为是在消业，认为挺一挺就过来了。其实正法都到了最后阶段了，除了新学员，我们已经很少会遇到消业的情况了，大多数身体的难受都是邪恶烂鬼迫害造成的。我因为不讲真相，邪恶经常迫害我的嗓子，只要我超过两天不学法就咳嗽不停，只要一发正念马上就好，可见邪恶无孔不入。一次我发烧 39.5 度，姥姥吓坏了，急忙要我吃药，我心里很清楚是邪恶的迫害，所以立即发正念。因为我能看见有多少邪恶，所以邪恶不除尽我是不会停下来的。就这样，我一边坚决不承认邪恶的迫害，一边发出强大的正念。半小时后邪恶除尽，空间场变得光明，我一身冷汗，再一量体温正常，我把体温计给了一向反对我学大法的姥姥，姥姥沉默了，我知道她心里发生了变化。今年过年前后因为忙家里的事情而忽视了学法，结果在大年三十早上一起床晨练的时候，发现自己头晕目眩，四肢冰冷，一摸额头滚烫，典型重感冒症状。我没在意，继续练功，结果刚抱轮就休克了。我躺在床上冷得上下牙打架，想睡一觉，转念一想，不对，这绝对是邪恶迫害，立即起来发正念。结果天目看到的是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边的邪恶，无论我怎么发正念，他们都是前仆后继的，不见少。我丝毫没放弃，一个小时不够我就发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不够我再发，邪恶不尽，正念不停。就这样，我除了必须的活动，一天每个整点都发长达40分钟的正念。到了晚上的时候，邪恶越来越少了，我的身体也随着邪恶减少而越来越轻松。我依然没有放松，继续发着正念，直到迫害我的邪恶彻底除尽。第二天一早，我已经彻底恢复正常，家人都感到惊奇，他们都认为发正念能使身体变好。当然除了发正念的其他时间，我还是正常的学法，而且坚决否定一切企图钻空子迫害我的邪恶。过完年，同修们陆续到我家拜年，我才了解到过年期间他们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身体的迫害。而有的同修虽然能意识到这是对身体的迫害而不是消业，但并没有发正念清除实质的邪恶，而是采取硬挺的态度，结果身体持续被迫害了很长时间。这些就是我在另外空间所见的一部分，因为层次有限，对很多感想都是我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而悟到，希望大家不要被局限住。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师父的慈悲无处不在。过年放假回了趟老家，见到了几位昔日认识的同修，他们都在平稳地做着三件事。我心里还惦念着一位同修，他是720前得法的，现在代修不修的，我想真诚地告诉他千万别离开大法。第二天下午约好了去他家，他正在网上玩游戏，我们唠了起来。他知道大法好，在大法中是受益的，大法书都保存着。我也听出了他的执着，既执着时间和对邪党迫害大法认识不清，有些话三言两语的说不透。我建议他再看看明慧，因为同修的交流文章很好，很全面。我给他讲在明慧上看到的同修交流文章，三个同修在一起学法，其中一位同修天目中看到三个小女孩跟随着师父蹦蹦跳跳的从高层空间下来，师父对他们说人间险恶，你们以后要互相关照。 这个弟子感受到师父宏大的慈悲，当时泪流满面。学完法和另两个同修讲起来，大家都更加珍惜与大法的缘分。讲完这个故事，我们两人眼睛都湿润了。我俩缘分挺大的，从小就熟悉，他本性的一面明白我的意思。我说，我带的 MP3 里有破网软件和语音版的解体党文化，你听听，保证有好处。同修接过 MP3 插在电脑上，粘贴了破网软件、解体党文化和练功音乐。 MP3 上因为空间有限，只有一首大法弟子歌曲《冥思》，他也顺手粘了下来。第二天上午，我得到了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又给他打电话。一见面，同修高兴地说，那歌曲怎么那么好听啊，昨天你走了我就听，好像一下子唱到了我的心里，反复听了无数遍，听不够。家里未修炼的丈夫听了也说，这是什么歌啊，这么好听，现在我俩都学会了。说着他打开电脑，里面又唱了起来，人生如梦弹指间，恩怨情仇似云烟，今朝得法破迷雾，心如磐石至玉坚。我一听明白了，师父的慈悲无处不在，呵护着每一个弟子。大法弟子的歌曲触动了他的心灵，他的本性，鼓励他珍惜万古机缘，跟师父回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跟上正法进程，小弟子也不能落下。近日，某地区成功地举办了由5名小弟子及家长同修参加的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这5名小弟子有上高中的，有上初中的，还有上小学的，有在1994年就得法的，也有在2005年才得法的新学员。小弟子甲在1994年就得法的，谈了自己在1999年非法迫害大法弟子开始后，那时他才10岁，由于家长同修放松了对他的要求，学法环境没有了，主要是自己放松了在法上提高，放松了学法，懈怠了练功，对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事也是做得有一搭没一搭的，甚至沉醉于电视、电子游戏、流行音乐中。在伟大的师父的一次次慈悲点化下，在同修的一次次耐心帮助下，他清醒了，振作了起来。虽然高中学习很紧张，又是住校生，但他意识到了正法进程的紧迫，平时在学校就抓紧早读和晚上熄灯后的时间学法，休息日回到家里就和同修一起学法练功，在学校里给同学们面对面讲大法的真相，劝三退，发正念，清除学校里干扰那些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大家感受到了师尊不愿落下一个弟子的佛恩浩荡，感受到了一个大法小弟子在大法中成长的坎坷与喜悦。小弟子乙还在娘胎里时，妈妈就开始修炼大法了，刚出生不久就开始了1999年720邪恶疯狂迫害大法弟子，妈妈背着他走上天安门正式法，走香串户发真相资料，面对面讲真相救众生，可以说他是在爸爸妈妈正式大法中成长起来的。1999年720只会发爸妈两个音的他，被爸爸妈妈背着来到天安门，手里拿着一面写有法轮大法好的小旗，当他看到爸爸被警察抓走时，摇着小旗喊出了法轮大法好。现在他已经10岁了，虽然有些淘气，但每天都能与家人同修一起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小弟子丙1999年后随妈妈走上天安门正式大法，妈妈被非法劳教后他被送回家，那一年他才5岁。在妈妈不在家的几年里，他没有放弃修炼，在妈妈回来后与妈妈一起投入正式大法救度众生的行列。作为一名初中学生，虽然初中课程并不轻松，
但他仍然抽出一定的时间学法练功发正念。发正念除夜间12点未能坚持外，其余3个整点都能参加全球整点集体发正念。小弟子丁是个小学生，虽然爸妈未修炼，但在爷爷奶奶等家人的带领下，按照真善忍做人做事，给同学们讲江魔头迫害法轮功的真相。遇到来家的行乞人，送他真相币，并嘱咐常念法轮大法好，家人能病好。有时还捡些塑料瓶易拉罐，让家里同修卖钱后做真相资料救人。小弟子悟虽然得法时间不长，也谈了他随妈妈同修一起出去贴真相的经过。是啊，这些孩子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听着他们的发言，我感受到了师父的佛恩浩荡，以及沐浴在大法中的生命的纯真与美好，同时也感受到了带好这些小弟子的责任。我们跟着师父走过了9年反迫害正实法救众生的历程，作为家长同修，我们就更应该首先学好法，做好3件事，带好这些小同修，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圆满随师还。同时也希望其他地区身边有小同修的同修都能把周围的小同修带领好，走正走好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道路。还希望有在带领小同修方面做得好的，把你们的经验和方法写出来，以期比学比修，共同精进。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4篇文章。对发正念的一点感受和认识，广传神韵助师正法，对给明慧写新闻稿的同修的一点建议，三言两语引真相。首先请听天津大法弟子对发正念的一点感受和认识。平时我讲真相前，经常针对具体对象发正念，清除那些干扰他了解真相、干扰他相信大法的一切邪恶因素。对那些后天观念重、有偏见的世人，提前多次发正念清理，再和他交流。谈话中也会再次近距离发正念清除，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尤其对长期停在某一层次并出现邪物的学员，随着不断清除他空间场中的邪恶，我发现他的态度和认识发生了非常明显的改变，又重新走上了正法修炼之路。大家不妨试试这个方法。发正念是为了清除阻碍世人了解真相的邪恶因素，我们也都知道近距离效果好。我认为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就可以利用几分钟时间，哪怕几秒钟，清除自己的周边环境，如工作间歇时对单位的同事，回家时对居住的街巷、村落或楼群社区的居民，清除那些干扰其了解真相、相信大法的一切邪恶因素，也可以随意掌握，到亲友家为亲友清除邪恶，乘公交车就为全车乘客清除邪恶，到别的单位或其他地方办事，就清除那个地方的邪恶干扰。关键是心要静，念力要集中，这样我们就增强了发正念的效果和频率。在他们将来听到或见到真相内容时，可能就多了一分接受，少了一份拒绝。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广传神韵，助师正法。从一开始的神韵晚会演出卖票遭到干扰，明慧网出了一期特刊，我们这儿几个学法小组都认真地看了每一篇文章，而且开始配合海外同修发正念，大家明白了神韵晚会的特殊和神圣。海外同修在大力地配合这件天上人间的盛事，我们大陆同修更应该广传神韵，助师正法，正实大法，救度众生。从得到光盘前，我们就想今年一定重视神韵在大陆的流传，一定要广传神韵，让更多的人们看到神韵晚会，得到救度。神韵的圣诞晚会光盘下来了，一开始提供的是 DVD， 我们就制作了近2000来张，效果之好，让人心驰神往。为了配合正法，让更多的世人看到光盘，很多没有 DVD 的同修认识很高，买 DVD 机给世人创造观看神韵晚会的条件和机缘。尤其过年期间，亲朋好友都来走动，多好的机会啊！神韵圣诞晚会的 VCD 明慧提供了，我们就开始大量制作了。到正月15前后，我们大概做了4000多套 VCD 神韵晚会光盘，全都发放出去了，而且没有看到有丢弃的。这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平时发放光盘的数量，对每一个同修都是一个奇迹。关键原因是这些同修知道神韵晚会是怎么回事，在法上和心性上都认识上来了，非常清醒，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助师正法，无上荣光啊，这本来就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在做的过程中也看到一些不足，例如有些农村的同修包括协调人，从去年就认为农村人看不懂那些舞蹈，没人愿意看，同修看完了都说好，就是不愿意发给常人，用一个看不懂就挡住了，不愿意发神韵晚会的光盘。这不正是自己的观念被邪恶利用了，没有在法上来认识，对神韵晚会本来就认识不清楚，何谈来广传神韵，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呢？那些邪党的晚会，村里人都看的，而且何家都看，看邪的都看得懂，看神韵晚会就看不懂了。是不是我们该提高了？是什么东西在阻碍我们呢？让我们全体大陆大法弟子都重视神韵晚会的传播，真正跟上正法进程，让更多的生命得救。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对给明慧写新闻稿的同修的一点建议。目前明慧网上的新闻稿件多是揭露中共恶党对大法弟子迫害的文章，那么写稿的同修要尽可能多的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人证、物证等写详细，既有利于揭露迫害、营救同修等，又便于海外同修采取打电话以及采取其他方式制止邪恶、营救同修等。比如当较严重的迫害发生时，曝光恶人，如果不知道恶人姓名，不妨将恶人的性别、大约年龄、单位、长相、身高、衣着、说话语调等描绘出来。比如有一次恶警给我施酷刑时，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当我逃离魔掌时，写记录文章时，我就描绘出该恶人的特征。另一位同修看到此文后，也曾被此恶人迫害过，还知道恶人的名字，这样就对上号了。写事件时，新闻基本要素越详尽越好，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主要的前因后果一定要用客观事实，而不是用主观论断交代清楚。后边最好是附上电话， 有时也别认为以前登过就不写了。写被迫害的大法弟子时，要尽可能地写出同修的名字、年龄、男女、职业、住地、住所，必要时写出何时得法、得法前后的变化。有的可能以前遭受过迫害，可以将以前遭受到的迫害情况概括地说一下，邪恶之徒都采取哪些方式对其迫害过。因为一个读者通常来说对某人并不是很了解，通常不会去查以往的相关信息。有时如果需要对家人讲真相，还可以将受到迫害的大法弟子家人以及亲友的电话附后。对迫害事件要尽量做跟踪调查报告，总之要尽可能多地提供出相关信息，使新闻稿更详实，也便于海内外同修做进一步的揭露邪恶、制止邪恶、营救同修而用。
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讲真相的体会，三言两语引真相。在有些不方便明讲真相的场合，我经常根据现场情况用一些比较短的话来启发和引导在场世人的思考，如果引起疑问和议论，那我们就开始讲了，当然一定要记得发正念。一，如果有人说现在邪党给发农业补贴，我们可以善意地说，哎，其实这些钱不也是老百姓交的税吗？共产党吃咱们的，喝咱们的，还得让咱们说他好，连真善人他都敢造谣打击，简直邪透了。哎，羊毛出在羊身上，其实这钱呢，早就从农药厂、化肥厂给收走了。我听说中国是最后一个发农业补贴的国家，也是最后一个停征农业税的国家。听辽宁和黑龙江的朋友说，他们那里很多地方改了改名还在收呢，不交就抄家。二，如果有不明真相的人说大法不好，我们可以严肃地说，如果法轮功真像中共谣传的那样，为什么不敢让老百姓上法轮大法的明慧网呢？如果法轮功真像中共谣传的那样，为什么不敢让老百姓保存法轮功的书籍和资料，一看不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吗？咱们又不傻。我们单位开会叫大家不听、不看、不信、不传法轮功的东西，那我们长个脑袋干嘛？最起码得看看是什么吧。三，如果有人说网站上说的都是真的吗？我们可以善意地说，我认为共产党不想让你知道的和不让你相信的一定与你有利益关系，共产党希望你知道和要你相信的一定对共产党有好处，如果不是真的，为什么连辟谣都不敢？一个纸线包子还大张旗鼓的辟谣呢。四，如果有人说共产党给我发工资，谁给我钱我就说谁好，我们可以善意地说，我觉得那钱是老百姓、是人民发给我们的，共产党只不过倒了一下手，当然也是我们劳动所得，共产党的钱不也是收的老百姓的吗？你一天不上班他就扣你一天的钱，他不会白给你的，再说没有工人上班干活，他们上哪儿赚钱去？同修们都知道，无论何时何地，用如何方式讲真相，都有师尊的加持，再加上我们强大的正念、平柔的语气和真诚的善心，就一定能使有缘的生命得救。听众朋友，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感谢您的收听。